好，我们继续看讲义，讲义六，做教化事业。总说啊，尔时世尊复告大迦摄，菩萨常应求利众生，又正修习一切所有善根啊，福德善根等心施一切众生，所得之药遍到十方了治众生，皆令毕竟。哦，就是说菩萨应该希望不断的希望能够利益众生啊。那当然要怎么利益众生，就是要先修习很多的福德善根，还有去修习很多的啊佛法啊，称为制药，以这个佛法能够帮助众生治疗他们的身心上面的所有的苦痛。但是 我觉得在经文上面的话，最后皆令毕竟好像似乎有漏字。如果照印顺法师的讲法，皆令毕竟痊愈，希望他们都能够、哦、因为以病嘛，病都希望他们的病都能够完全治疗、哦、治好，称为毕竟痊愈。那这里面就讲到菩萨所教的对治法门。但是我觉得说，在如果依印顺法师的注科判的话，主要有两种药，一种叫做毕竟之药，一种叫做出世之药。那先用的是毕竟之药，再用的是出世之药。但是我觉得这两个的名字的话应该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应该是对调。所以毕竟是什么呢？毕竟是最后最圆满的才叫做毕竟嘛。所以当切而尽药者才名为毕竟之药。什么叫做切尽尽呢？尽的话是已经快要到目标了，已经到最后，已经快要到目标的话，那个用的法门才是最根本的法门。那前面呢，如果离目标很远的话，其实很多时候用的是方便法门或者是对治法门。你说我们都知道戒定慧，戒定慧对不对？三次戒定其实是基础，最后要成就的是智慧，所以智慧法门才是近而切要的。那戒定呢是远方便，是打基础用的。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近而切要的它应该称为毕竟之药，那远的话才是反而才是称为出世之药。为什么？出世的话刚开始要开始求解脱了都称为出世之药。可是到最后最重要的法门的话才称为毕竟之药。那我觉得我们往下看会比较清楚。现在先看那个因为名为毕竟之药。那么这个毕竟之药 我说的话其实它应该是在后面的才叫做毕竟之药，在这里的话应该是称为出世之药。好，我们看印顺法师的注解啊，我那个用姓名体的写的，那是从印顺法师的注解里面直接引出来的啊。毕竟制药分对治型与菩提型二类，菩提型是尽方便，是引发证悟的法门，对治型是远方便，在初学时先要调治烦恼，安定身心，才能进一步的趋向出世解脱。其实如果以我的看法，对治型跟菩提型都是远方便，到最后讲的啊才是近方便。为什么呢？这种就像有我们用还是用一般生病的做比喻，就中医的系统里面生病的话主要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什么？正虚 正气不足嘛，正气不足，这个是虚嘛。第二种呢是外邪侵入，比如说哦，受风寒啊，受湿燥，这风寒外气侵入，这个称为是邪入。那事实上这两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你正气不足嘛，所以就很容易受到外邪的侵入。如果你正气很够的话，再怎么风雨对他来讲都没有什么影响嘛。所以正气不足才容易引致外邪的侵入，而外邪侵入之后呢，正气就更不足了。好，那如果是这两种的话，正气不足的话就应该什么，就应该补气啊，把它补足啊。那如果是外邪侵入的话哈，就要泄。比如说你吃的不好的食物，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很快就泄的？有的时候是吐，有的时候是泄，要把这些先排出身体之外的。因为排除身体之外的话，这个毒素不在我们身上的话，你才有办法做下一步的疗治啊。所以一般来讲啊，就是中医来讲，要不是虚的用补哦，实的用泻。那众生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是用补的，有的是用泻的。比如说什么要泻呢？贪嗔痴就是要泻嘛，把你的贪嗔痴排除出来，这个我见贪嗔痴要泻嘛。那什么要补呢？知见要补啊，真知见不足啊，或者福的智慧质量不足啊，这个是要补。那事实上这两个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你贪嗔痴太重的话，当然福的智慧不足啊，而福的智慧不足的话，所以贪嗔痴才会重啊。所以这两个其实都是打基础的。所以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如果烦恼很多的很重的话，就是要先对治烦恼。如果烦恼太重的话，他连听经文法都听不都安不下心来听啊。那有些人就是刚好相反，你直接让他听到一些佛法，然后让他身心安顿之后，他才能够帮我去减除他的贪嗔痴的。反正这个刚开始都是对治法门，就像我们刚才的比喻，像要进城的话，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而来，有的从东边来，有从西边来，那每个人的入门的方向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别啊。如果你越来越靠近城中央的话，其实那个差距是越来越小的。所以前面所讲的啊，对诸对治行，这个诸对治行，那为什么呢？因为刚开始的众生都偏了、啊、都是偏一边，偏得很严重啊，所以就是要想办法去对治。为不净观至于贪淫，慈悲观至于嗔恚，因缘观至于愚痴，这个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个称为五停心观。那或者说主要是以对治贪嗔痴，以不净观对贪，以慈悲观治痴啊，对治嗔啊，啊以因缘观治痴。那么关于不净观，我说过很多次了。其实广义的不净观是主要是要看到它的坏处。其实台湾话，我觉得在世间上这么多年，我觉得到最后只有看多了，最后只有一句话了。台湾话说的“无其后不能后”啊，很多现象都是有好有坏，但是众生的习惯，有的人偏看好的，有的人偏看坏的，偏看到好的就会起贪了、啊，偏看到坏的就会起嗔了、啊。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其实都是有好有坏。所以，如果起贪的话，贪到你自己觉得有烦恼的话，那你就赶快 都看他不好的，都看他不好，有的时候 你看不到啊，你就去请教讨厌他的人。而且现在网络上各式各样的奇奇怪各方面的消息的，反正看得越广，好的也看，坏的也看，到最后就慢慢抵消掉了。所以这个都是广义的不净观，是看他的坏处。哦，不只是对人呐、啊，对东西呀、啊，啊，对我们所珍爱放不下都一样。你只要看坏处看得越多，那个你贪爱的就慢慢被对峙了，就慢慢减少了。那慈心观也刚好相反，慈心观是什么？要多看到他的好处啊，因为你只看到他的坏处啊，看不到好处的话就会讨厌啊，就排斥啊。哎，刚刚到最后，哎，其实也是有一些好处啊。哦，就像有些人刚开始，哎，碰到有些挫折啊，或者说碰到这些逆境啊，哎，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发觉，其实这个挫折逆境对他的成长其实是有帮助的。哦，这样子的话，就我们慢慢的那么新的包容度就会越来越大。以因缘观对峙于愚痴，其实我觉得所谓愚痴是什么，愚痴就是看不到真实的面目嘛。那因为很多人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没有经过非常冷静的去观察去思维。那怎么样去观察思维呢？其实最好的就是因缘观，重因缘生法，任何一种现象都是从很多不同的因缘所合变化的，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个都是因缘的变化里面。所以从因缘的变化里面，我们就对这样的事项能够看得比较深入，比较深入的话，第一个是不会执着，第二个呢，你要怎么样去改，怎么样去反应，都才有办法啊做得比较精准。下面是啊，所以因顺法师说的是，这样的愚痴是不明善恶因果，不明生死流转，不明我所等愚痴。当然一般人任天华所讲的愚痴就是说不相信因果就是愚痴，但是有些人只是相信因果不相信无我，那不能够解脱啊。所以如果你只是相信因果，所以能够往善啊驱善断恶，这样的话是能够成就福德，但是不能够证得解脱。只有从因缘果报进一步去了解到本质上是无常无我的啊，才能够跟智慧相应，当然更重要的是能够跟解脱相应。这个是以三观啊对治贪嗔痴。下面也是三空观，在佛法里面，在讲到解脱里面，后来人整理的话就称为空无愿无相三解脱门。所以以空观对治对诸妄见，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我们在虽然说到真正的空观其实就是中观了、啊，不偏两边的。那世间上所有的妄见大概都是偏一边的，有的偏长，有的偏短啊，有的偏一同，有的偏异，反正各有所偏啊。各有所偏的话，其实都是称为妄见。要真正了解到中观的话，空观的话，才能够对治所有的妄见。这是讲空。第二个是无相观，无相观治诸异想分别缘念。当然所谓无相并不是没有相，而是说那个相本身是虚幻的，随缘是现的，如梦如幻的，以此对峙过去未来的。在因顺法师的注解里面，似乎把对过去的称为异想，对现在的称为分别，对未来的称为缘念。 那事实上我觉得说，事实上对过去未来都可以，都可以称为，都可以意象，也可以分别，也可以缘念。其实 这三个不需要分得那么清楚，因为有些人对过去放不下，放不下 不只是意象啊，也包括缘念啊，对不对？放不下嘛。那对未来有很多憧憬啊，那当然也是意象分别缘念啊，所以我觉得 这本质上不需要把它分得那么清楚。但是最重要的观念是想知道什么，相都是虚妄的，虚妄不是没有，而是随缘不断的在实现变化的。因为随缘是实现变化，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执着，这个就称为无相观。所以无相观不是把它观成无啊，而是说随便它啊，随便它怎么来，随便它怎么去。下面这是比较奇怪，它是无以无厌观治一切出三界厌。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事实上大家都说小圣啊，小圣就是急着要求解脱啊，要急着要出三界厌啊，啊，所以他是有愿要出三界，所以要用无愿去对治啊。那对治之后要不要出三界呢？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真的出三界的话，反而是没有愿。为什么呢？我们传统的讲法，三界是讲异界、色界还有无色界。但是我的讲法的话，色界是什么呢？色界其实就是身界，因为一般呢以身为界。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楚。一般人刚开始打坐的时候有很多的妄想，这个妄想想过去、想现在、未来，都跟我们的欲望、贪念、贪嗔有关，所以那是比较粗重的。如果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对过去未来慢慢放下的话，你就会发觉这个身体还有很多觉受，眼睛可看，耳朵可听，身上有很多的触觉，因为还有这个身体的觉受在，这个就称为什么色界，色身的觉受还在。那么你要出色界呢，其实不会很难，只要专心用方法，用到把这个身体忘掉，当然我们还有妄想，但是这个妄想都是跟身体没有关系的，啊，所有的妄想都就是都不会想到这个身体的问题，所以有的人坐了一段时间，会发觉身体不见了。身体不见了，其实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身体的负担，没有身体的觉受，那当然就不见了。不见了，它其实你睁眼看还是存在，但是是没有什么。佛经上面讲的很奇怪的，因为有障碍，所以才存在。因为有障碍，身体有障碍，有障碍所以有觉受，有觉受，所以你觉得它的存在。如果气非常的顺，脉通了，没有障碍，反而不觉得它存在。这种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开车一样，如果开车你开在非常平顺的高速公路上面，有很多人就容易昏沉的，因为没有太平顺了，反而不觉得它存在。如果你今天为止你是开在一个非常蜿蜒曲曲颠簸的山路上面，你时时刻刻都知道它存在。这是那严觉经讲了一句话，这个身体为什么什么时候存在呢？越有病的时候越存在，越健康的人越不感觉它存在。那么从色界到无色界呢？无色界不是对不起，色界的时候还是感觉到身体的存在啊，还是感觉到身体的存在，这称为色界嘛，因为还有色。那所谓的无色界呢？无色界不是没有身体的，而是没有身体的觉受， 没有身，最重要是没有身体的负担啊。所以，可是无色界没有身体的负担，没有身体，可是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比较细微的妄想，所以非想非非想比较细微的。那如果能够出三界的话，欲望没有的，身体的负担没有的，然后很比较细微的妄想 也几乎是没有了，这个称为出三界。出三界的话大概就没有怨了，因为事实上怨的话，怨其实是很出众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句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说它也很容易造成误解。以无怨观治一切出三界的怨，如果 你有想要出三界的怨，就要用无怨观去对治。那没有出三界的怨的话呢，就不用对治了。不用对治的话问题才大嘞。就像有很多人你叫他学佛信佛，他都说我什么都不信啊。你什么都不信，你今天就不要吃饭。因为他说不信的时候，其实他什么时候信了、啊、名也信，利也信了、啊、啊，反正是钱财色名食睡什么都信了、啊、就是不信佛而已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讲是说要对治出三界的愿，因为事实上如果你想要出三界的愿，这还算是比较单纯的一个方向。没有这样的愿的人，他世间的愿其实他还是都是存在的，反而烦恼才多。就像我刚才所讲，有人叫他学佛，他说不要，我什么都不信。其实他说什么都不信的时候，他世间什么都相信，他不是信不信，都变成他的负担。他只是不学佛而已，不是他不信就没有负担了，他的负担比别人都还重了。那我们刚开始也是一样，刚开始学佛，你不要说要不要出三界啊，这个都其次，至少我们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我要学的是什么，是法，学到的是一个真正的法，然后依法而行。当然如果你只要是依法而行的话，一定是可以出三界的。所以与我的看法刚好相反，以无怨观治一切着三界的怨，众生其实都是着三界的，所以反而是要用无怨观去对治所有着三界的怨。就像刚才所讲的、啊、很多人着的是身体，着的是名利，着的是什么，着的太多了，所以反而是要用出三界的怨去对治。对治之后呢，对这之后就他就不会再有怨了，因为已经到彼岸了，当然就不需要再有怨了。所以这个宝积经有很多讲法其实是非常吊诡的，就是说它很容易 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误的看法。好，我们下面再以是非导治一切导，以诸有为皆系无常，自无常中即常颠倒；以有为法苦，自诸苦中即乐颠倒；以无我，自无我中即我颠倒；以极净涅槃，自不净中即净颠倒。其实在我们一般人讲到说所谓的四种颠倒，常乐我净颠倒，把到最后称为什么叫做用极净涅槃是不净中即净颠倒。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众生的话，你不管是有净就有不净嘛，然后就会取净舍不净。那事实上如果以真正佛法来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净呢？不取舍才是净，你取舍的话就不净了。为什么？因为你还在作意嘛，作意造作，那个都是不净的。取舍就是不净的，不取舍才是净。所以不取舍的话，就称为极净涅槃。所以我倒是觉得，以极净涅槃是即不净中即净颠倒， 这个这一部分老师讲的比较非常的非常的确实，因为众生嘛，或者是说我们讲讲的更白一点，一般人所谓的净或不净都是在什么地方计较呢？都在相上面计较净或不净，都在净啊，相上面说这个是净，那个是不净嘛。其实相本身没有净或不净的问题，是你着不着，着相就是不净，不着相才称为净嘛。所以我以前不是讲楞严经嘛，楞严经里面有讲到说二十五种，对不起，50种阴魔啊。好、哦，大家很认真看了、啊，看了老半天，你就不着魔了吗？照样着魔了，为什么呢？因为魔法无限呐、啊，是文字有限的，魔法无限的、啊，你怎么看都不可能看详尽的啦。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呐、啊，我常常讲说一句话，什么叫做着魔呢？执着了就成魔。因为着所以才成魔，不是因为那个相所以就称为魔，相本身没有所谓魔或不魔的问题、啊、你着了就称为就称为魔。那一样净或不净的意思也是一样，不是相本身有净或不净，而是你执着了取舍了啊，就称为不净。那不执着不取舍啊，就称为净啊，不执着不取舍就称为什么寂静涅槃。好，我们再改把这个七菩提行看完。以四念处自诸诸一以身受心法，行者观身顺身相观不堕我见，顺受相观不堕我见，顺心相观不堕我见，顺法相观不堕我见，是四念处能厌一切身受心法，开涅槃门。那四念处大家都很清楚、啊、大家都听过，主要是对治身受心法的执着。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句话，所谓的顺身相观，为什么称为顺呢？这是顺是顺什么？事实上我们有很多人根本所谓的观根本不是观，他只是用他自己的惯性去思维，用自己的惯性去想象，根本看不到实际上面的状态嘛。所以现在要讲的是顺身相观，就是要冷静客观的去看到身体身相的存在变化。好、哦、我是说，所以顺跟不顺的话，其实主要要看一般人众生的顺的话是什么称为顺呢？顺他的习气称为顺呢、啊。如果顺他的习气的话，你其实你看不到什么也看不到，你还在一厢情愿的想法里面。啊，所以真正的顺的话，就是要用非常冷静、客观的去观察现象的。所以我的讲法反而是说，我以前的讲法都偏向来讲什么讲逆相观。为什么要逆着我们的习性啊？比如说观身体的话，你如果你一般人就是认为我有这个身体嘛，那你再怎么看这个身体，再怎么看它的变化，你还是把它当作我的。虽然知道身体有变化，你还是把它当作我的，这样的话还是有我见，还是有身见的。你要逆相观是要观什么？这个身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观到最后，这个身体不是我的。因为众生的顺就是有我嘛，要无我才称为逆嘛。所以看我的讲话，反而是要逆相，逆什么？逆众生的习性。逆众生的习性，就是其实也是看到真正的因缘和合的变化的过的存在跟过程。那身体也是一样，受也是一样，因为一般众生的话都是什么？都是喜欢乐， 一般 的众生都是因为想求乐所以受苦啊。那我觉得有很多修行人是为了什么受苦呢？因为想解脱所以受苦啊。那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因为想解脱所以反而受苦呢？因为你把求解脱变成压力的嘛，啊，未求又未得解脱之前自己就苦，又比世间人还苦啊，那怎么办呢？那就不要求解脱吗？不要求解脱也是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是说，我们求解脱基本上面一定要在一个大前提啊，在自在的前提，在没有压力之下求解脱，不是把求解脱变成我们的压力。那你为了求解脱就变得反而比较痛苦啊。所以我在过去讲到那个心安理得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个前提，我们是在心安的前提之下来求佛法的，不是求不到佛法就不能够心安了。我们本来就是，或者我们倒过来讲，有很多人为了修定嘛，心能够定嘛，哦，所以来修定法门，结果老是看到自己还有妄想啊，然后越看啊，心就越不能够定啊，压力就越大。哦，又有几个妄想有什么关系呢？你平常打很多妄想都不觉得有问题，现在偶尔打一两个妄想就觉得问题很大，然后就表达自己逼得就是烦恼很多，妄想很多啊。所以事实上我还是说，我们要在什么，不是说放弃，而是说在没有压力之下，然后往那个方向继续去努力。关于心法的问题的话，在下面的话会有比较多的部分讲说心观心相是什么的问题，那个我们在以后再讲的比较详细。那主要是说，我觉得四念处观受心法，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要把这个相看得很仔细。你看得很仔细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哦，如果说不净观啊，不净观任何一个外科医师都可以做得非常好的不净观。为什么？他们整天在那边割啦割啦，都割出来都是烂东西脏东西啊，但是他的身见是不是真的就放下了呢？不一定。所以主要的真正的四念处主要是什么？我说的要从备舍到出离，要看到它是虚妄不实的，然后到最后能够放下，这个才是真正的四念处啊，而不是只是把那个相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啊。因为清楚没有底线啊，因缘观本来就可以无尽的一直观下去啊。那观到什么时候呢？观到最后是说从相里面去见性。什么性呢？无常性、无我性、希望性。看到性的时候你就放下了，放下的话才能够跟解脱相应。所以我们太多时候是把这个过程当目的啊，看相只是过程啊，它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从看相的虚妄而能够备舍，而能够处理才能够解脱啊。我一直对南禅的讲禅法非常不太认同的地方，就说他所谓的观身相，把这个相越看越细，但事实上观如果你看得越细的话，那是世间法，那不是出世间法。要观到最后能够幻灭，出离幻灭才是跟真正的佛法是相应的。那处理跟方面其实到最后还是跟我们讲的一定要跟见性相应的才能够解脱。如果只是在还在相里面分析的话，那是共世间法的。好，那我们今天也因为时间关系啊，又先讲到这地方。其实讲到七菩提行 的里面的那个四念处。那下次的话再继续讲下面的。阿弥陀佛，看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哦，对，刚才我讲到说，以四四念处能见一切身受心法开涅槃门，所谓的厌的话不是讨厌啊，而是看到他身受心法都是虚妄的，虚妄的，所以能够放下，放下的话就能够跟才能够跟解脱相应，所以那个厌不是情绪，不是情绪哈、哦、讨厌，而是非常理性的看清楚的，啊、哦，就能够看到他的虚妄啊，就能够放下，放下，能够跟涅槃能够相应。好，看什么问题？